谢谢大家邀请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你重视我吗？你重视我吗？你重视我吗？这个题目这个问题有可能女生常常会问的一句话男生啊一听见啊就害怕一句话，那为什么呢？我们男生我们知道了一听到这一句话，知道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问题，一句话的这个问题的后面，往往就是一连串的质问、投诉、抱怨，对吗？你重视我吗？我昨天跟你说了什么，你根本一点都没上心。那为什么你答应过我的事，没有一件能够兑现？今天不是婚姻讲座，所以呢，如果大家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我凭我的经验告诉你们了，认罪悔改。如果你有伤心痛悔的心呢，你的配偶衣不庆看。那不过，如果大家聪明一点的话，肯定会问：那为什么女生常常问这个问题，常常关心得到你的重视？因为她关心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她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心中的分量有多重？那今天神和我们建立关系，那你猜猜神会不会关心你重不重视他？会不会关心神他在你的心中的分量？那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主要我们看的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今天主要集中看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利。他在士师时期当以色列的祭司。那我们希望透过他的故事，刷新我们和神的关系。愿圣灵的光照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恩就是你呼召我们。来到这个聚会里边，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有改变，让你的话语不但从我们耳朵进去，也希望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也让我们有更新的生活。奉主名而去，阿门。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拓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故事一开始介绍了哈拿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虽然她有丈夫，可是她的命运很糟糕因为她没有儿女，而她老公另外的一个老婆却有儿女。那在一个古代的社会里面，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都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所以呢，她心里面呢就非常郁闷，非常愁苦。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他们在示罗祝贺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他自己的位上，哈达心里愁苦，就痛哭，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达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那面对这样的困境，那哈拿作为一个女生啊，她基本上没有办法，她唯有向耶和华祷告。以利作为祭司，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人，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人，他应该很对哈拿的情况非常了解，对吧？可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样描述以利啊，以利第九节啊，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就位这个字，就位啊，这个希伯来语 kasei 这个字，那这里形容就是祭司的座位，其实更多的情况就是形容君王的宝座。那这个位的意思就代表尊贵的地位。这里是以利在故事里面头一次出现，头一次出现。哇，他以祭司的身份坐在耶和华圣殿门框的旁边，坐在他自己尊贵的宝座上面，可谓一神之下，万人之上，对吗？看起来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可是这样描述，好像这个人高高在上，却有一点的被动，光是坐着，不太主动去了解民间疾苦啊，不太落地。果然，第十二节，当哈拿在耶和华面前无助的祈祷，啊，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因为为什么他不做声啊？有可能就是他感觉很自卑啊，他不敢开声祷告。可是以利怎么样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却误以为是哈拿喝醉，还责备他。以利身为祭司，以色列的属灵领袖，他怎么样？他误判了别人的不清醒，别人喝醉了不清醒，其实真正不清醒的是谁啊？是他自己。他在别人面前虽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地位崇高重贵，可是他却是属灵里面的糊涂啊，属灵的糊涂。属灵的糊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恶人这个字其实在一章十六节出现过。那个时候呢，一章十六节，哈拿请求以利不要把他当作不正经的女子。不正经这个字其实在这里和恶人是同样的一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以利，我刚才说了，以利误判了哈拿是恶人，哈拿是坏人，谁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才是真正的恶人。属灵的糊涂，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分辨能力了。他这两个儿子随便夺取了耶和华的公物，完全藐视耶和华。可是这个事情，这个恶事，在他的眼皮里，在以利的眼皮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利却看不见。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那这里说以利因为年纪老迈，眼睛不好啊，只能用耳朵听见他儿子的恶事。那注意，作者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 第一章第十六节，那怎么样说啊？以利定睛看着哈拿的嘴，却误判了，以为哈拿是喝醉，以为哈拿是恶人。这里怎么样说他？这里说他年纪老迈，眼睛不管用了，只能靠耳朵了。属灵的糊涂，是因为属灵的瞎眼了。属灵的瞎眼就是没办法分辨是非黑白，明明该做的我们偏不做，明明不应该做的我们偏去做，明明是要紧的我们偏不了，明明不要紧我们却花尽心思。属灵的瞎眼让我们生命迷失了方向。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瞎眼，属灵瞎眼很危险，很危险。那很多时候带来很多的误判。想想，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耶和华眼睛里面认为是要紧的事，还是我们认为要紧的事？属灵的瞎眼。那我们继续看，当以利知道他的儿子的罪，那他说了两句的警告的话。他毕竟是祭司，也是一个父亲啊，可是他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他们的恶行。结果呢，神出手了，神亲自的出手。第二章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了我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的，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你，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结局，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想问，以利犯了什么罪？以利好像没犯罪，是他儿子的罪，对吧？以利犯了什么罪？第二十九节，神就点明了他的罪。第二十九节，因为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做一个领袖，做一个爸爸，知道了儿子犯罪，却不采取行动来惩罚、制止他们，这样就是放纵，对吗？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责任。那为什么以利会这样呢？难道他不清楚耶和华的律法吗？当然不是，他可是以色列的祭司啊。他这里你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为什么？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那尊重这个字原文的字根是 kavod 的意思就是尊重，也可以解作的本来的意思就是重量、分量。那很多时候呢，那古代的人啊，把一个肥的人就是一个很地位崇高的一个人，很被尊重的意思，哈，现在可不是，对吧？那尊重分量、重量也可以，虽然也可以引申成为尊重或者是荣耀。耶和华在意的是他在我们心里面的分量，究竟我们有没有以他为尊，以他为重，有没有重视他？第三十节。这里说了整一章的经文， 最重要的一句。第三十节，尊重或者是重视神，神必重视他，藐视神，神必轻视他。这里说明什么？怎么样才可以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任何的关系都是一样，都是双向的。你想想和你配偶的关系，他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分量？你有没有尊重他的想法？你有没有紧张他的需要？你有没有看重他的感受？啊，你有没有以他为优先？那同样想想你和神的关系，你重视他多于你的工作吗？你重视他多于你的生活吗？你重视他多于你的金钱吗？你重视他多于你的家庭孩子吗？这些事情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我们紧张孩子的成绩多一点，还是紧张他们的品德信仰多一点？我们花时间在工作生活，我们花的心思多一点，还是花在读经祷告上面多一点呢？那神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可是他在我们心里面的分量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么重？那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为什么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了，不常有默示了？那以利不是神的祭司，他不是神的代言人嘛？那这个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以利和神的关系不好啊，当然就没有沟通啊。那既然你不重视我，你肯定不会用心听我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说话呢？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他们两个关系进入了一个冷战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刚才我们说了眼目看不分明，这里属灵的失去了敏锐性，因为他已经分辨了不了神的声音了，分辨不出来了，神的声音也分辨不出。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和神的关系不好。可是这里说以利还仍旧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还是照样的去做他祭司的工作，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很属灵啊。当爱变成了习惯，表面上面还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照样的去读经，照样的去祷告，照样的上教会去聚会服侍，可是里面的关系可能不经不觉已经都没了，很恐怖啊。我有一个主内的朋友，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他发现他自己在他自己教会里面，看见教会里面呢都是他熟悉的弟兄姐妹，那突然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人进来，开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姐妹了，头上面有光环，有一些人却没有。他拼命的揉他的眼睛，想看清楚谁有光环，谁没有，希望可以那告诉他们，那你的头上没有啊。可是他怎么样揉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脸。然后呢，他的梦就醒。今天我们都在一起聚会，都在同一个教会，我当然希望将来在天堂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可是我不敢担保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都一定有光环。那我不是要动摇你们的信心，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信心呢、啊、我们说 faith 就是信得过，看重重视神，就是 faith 就是和神的关系，和神有关系了就可以进入他的永生，和神没关系了，就算我们表面功夫做得好都没用。以利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警告。失去属灵分辨能力的以利是怎么样呢？神连续呼喊了撒母耳两次，那告诉以利，以利也分辨不出来啊。Come on， 他是祭司，他是神的代言人啊，竟然连神的呼召他也分辨不出来，难怪神不找他说话，反而找一个小孩。那我们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啊有宣告，他不和你说，却先找你的下属，代表怎么样？代表你在公司里的地位该保不住了。结果呢，神就借用了童子撒母耳的口，宣告了以利的审判。啊，第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先祭放礼物，永不得赎去。在上一章神已经警告过以利了，对吗？可是他有没有改变呢？他以利还是无动于衷啊。结果呢，现在神就启示，神就启示。那古代的君王启示代表什么？什么样？代表他这一次下了圣旨，圣旨颁布下来，代表神的心意已决，以利一家死罪难逃，死罪难逃。这里说明神对关系是非常重视的，他不会随便断绝关系，他是愿意给我们机会，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握机会认罪悔改。那今天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有没有重视神多于重视其他东西？现在趁基督还没有再来，神的审判还没到，好好把握机会悔改，悔改刷新和神的关系，重视耶和华，让我们属灵的眼睛重见光明，听起来很不错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都非常愿意，是吗？可是当了基督徒这么久，我们都成了老油条了，要下决心改变可能不太容易。那究竟阻力在哪里呢？那我们继续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伯，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阵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天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把发人到示罗，从哪里将坐在二基路末上耶和华的约柜，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呢？非尼哈与神的约柜，第四章了，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利的两个儿子带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 那开始的时候他们打不过啊，他们就把月桂抬出去。那月桂是代表什么啊？月桂代表就是神在地上的宝座。他们以为只要啊与只要神与愿意与他们同去，他们就一定会打赢了。结果呢，以色列人败得更惨，以利的两个儿子了都阵亡了，连月桂都被掳了。当然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月桂，问题在于以利的两个儿子。神就要使用非利士人来应验他先前对以利家审判的预言，审判他以利的两个儿子。至于月桂，神当然也有他的安排，那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不过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继续看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就急忙啊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属灵瞎眼的人果然是后知后觉。以利是以色列的领袖，这里经文形容他却是最后的一个才知道以色列的失败。那注意第十三章，以利正在道旁坐在他自己的位上观望。这个位，这个 kasei 这个字，同一个字还记得吗？头一次以利出场，1:9，他同样坐在他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在别人眼中他还是掌权的领袖，可是在神的眼中他已经是个完全看不见的死人了。这个人好像到死他还是忠于他的职分，为神的约柜担忧啊。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很属灵，其实属灵的瞎眼。作为祭司，可能他以为管理好月桂是他的责任，可是祭司更重要的职分是代表上帝管理好他的子民以色列。他应该担忧的不应该是月桂，神不用他来管了，他最应该担忧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以色列有这两个恶人带领，焉有不败之理？属灵的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该看重的他就轻看，该交托的却不放手。和神断了关系的人，生命的焦点怎么可能放得对呢？最后，那当以利终于知道战争惨败的结果，第十八节，四章十八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这段景象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了以色列的士师40年，一个掌权40年的领袖，终于从他的可惜他的权位上面跌倒，减向这段而死。原因是什么呀？因为他身体沉重。那沉重这个字，重量这个字，可否还记得吗？刚才我说过，之前也出现过，就是2:29尊重的同一个字根啊，上面出现过同一个字根，可以解释为沉重、重量、分量、尊重、重视或者是荣耀。以利他看重的权位，结果呢，他就从他的权位掉下来， 他重视人多于重视神，看重别人给他的尊贵荣耀，结果他的重量、他的分量、他的尊贵荣耀，就成为他的死亡的原因。可悲啊！神给以利警告过，以利却没有把握机会悔改。神直白地告诉他，是关系里面的问题，为什么他不能重新重视上帝了？因为他放不下他的权位，他放不下他的位置，他放不下他在别人眼中的尊贵荣耀。试问，一个当了四十年的领袖，年纪又这么大，怎么可能在众人面前放下身段认罪悔改呢？同样，我们为什么不容易认罪悔改，重视上帝？阻力在哪里？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的面子，在别人眼中的荣耀。要重视上帝多于工作，哎呀，不可能啊！因为工作给我们自我价值，要重视上帝多于重视孩子，不可能啊！因为孩子的成绩给我们面子，要我重视上帝多于重视金钱，不可能啊！因为金钱给我们社会地位、生活享受。重视上帝，啊，有可能说说还可以，表面的金钱，嘴巴上的属灵还可以，可是如果影响到我们的核心利益，也许真的一点都不容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中溺水，世界给我们的荣耀，就好像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要得到。上帝的拯救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荣耀，除非我们愿意放弃这沉重的石头，趁现在还有机会，你愿意吗？我们一块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的去反思我们跟你的关系，究竟我们有没有重视？主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表面上面看不出来。主啊，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在靠你的灵、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究竟我们在微小当中？有没有重视你？有没有看重？有没有把你当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主，我们一生一天，我们常常被很多事情困扰，那些事情有可能都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可能忽略了你。有可能把你放在一旁，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鉴察我们的心灵。主啊，也求你，如果让我们有省察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可以放对，把我们。生命的火重新火起来，亮起来，能够成为你的灯台、你的盐、你的光。奉主名而求，阿门。
阿门。